洞穴之光，作者完成，神道出版社出版。前言。一般而言，不少的读者似乎不太在乎每本书的前言，大都把之看为可有可无的一个附件。然而本书一开始却想提醒您，此书的前言部分是为往后的内容做铺垫的，读者必须先看过一遍才能明白往后知识的来龙去脉。自从2019年底开始，人类进入了与冠状病毒生死共舞的日子以来，似乎地球的时空被罩上了一层层的浓云厚雾，叫人既难以透气，又看不清前进。于是，我们就看到现在网上有不少的人都把眼睛盯在古今中外各式各样的预言上，盼望着在当前鱼目混珠的信息迷魂阵中寻答案、找出路。毕竟，谁不想得到高人的指点，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困境中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生路呢？本书之宗旨也离不开基于这样单纯朴实的想法，与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当前人人都关心的人类到底何去何从的课题。只不过我们采用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方式，把东西方文化合在一起，抽剥其中的精华，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简单明了、生动实用的图画。在西方文化中，我们选用了具有代表性的《圣经启示录》；在东方文化中，我们选用了约500年前一位韩国人所写的一本名为《格安遗录》的预言书。据说，该书是一位名叫南师古的人，记录了一位神人所说的话而成。南师古的别名叫格安，所以他的这本书也就名正言顺得了个《格安遗录》的名字。照汉字的说法，格指树木的长枝条，安同暗字，与暗字相通，是闭门的意思。也就是说，格安遗录就像一连串长长的竹卷，里面隐藏了有关末世的奥秘，就等待着世界大同即将到来的时候才为人类打开。而现在正是揭开格安遗录神秘面纱的时刻了。令人难以思议的是，这本在500年前问世的预言书，在成书之后只是极少数人的传家宝，外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直到上世纪的80年代，才有韩国人把之整理出来，放到市面上，以及翻译成为其他的外文，流传于世。换句话说，这本亮相至今还不到半个世纪的奇书，可以说是专门为这末世的人量体裁衣而做的。而且，尽管本书的字看懂的人并不少，但真正理解其中含义的人却不多，这就更增添了正确客观解读这本预言书的复杂性。如果说末世的社会特点就是真真假假的信息太多，浑水摸鱼的现象大行其道，那么格安遗录应末世混乱之运而重见天日，倒是名副其实，说得通。格安遗录这本书令人啧啧称奇的神秘之处，在于下面被揭示出来的事实。该书是全部以诗歌的形式出现的，一共有60篇，每一篇都带有题目，而在这60篇的诗歌题目中，有好几篇是直接用圣经中的书卷题目来命名的。比方说，第10篇赛35，第11篇赛41，第12篇赛43，第13篇赛44，第14篇罗马丹2，第16篇临前等等。熟悉圣经的人一看就知道，以上这些题目一目了然，无非分别是圣经以赛亚书第35章、第11章、第41章、 第43章，第44章，罗马书第2章，哥林多前书等等的翻版而已。而且查看其中相关的内容，都可以看到它们是与圣经一一对应的。不仅如此，格安一路中有不少字句都是从圣经里面引用过去，熟悉圣经的人一看就明白。但是对于从来还没有接触过圣经的人，一碰到这些由圣经转过来的题目或与圣经有关的字眼就懵了。哪怕是多少年来一直在格安一路里面打滚的人士，也无法参透其中的奥秘。这就告诉我们，格安一路这本预言书是结合了东西方文化的内涵而出的，不单需要对其中所引用的汉字及韩语的同音谐音字有所了解，而且必须同时熟悉汉字拆字的技巧，才能解开许多字句的含义，从而更增加了解此书的难度。然而只要我们掌握了圣经的基本知识，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汉字结构的基本认识，就得以事半功倍地参透该书的奥秘。因此也看出其乃当前古今中外诸多预言书中的一大重器，用得好可以造福于全人类。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看，目前韩国的基督徒人数是亚洲中占比最高的，甚至于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教会，而韩国向世界各地所派出宣教士的人数仅次于美国。同时就着向全世界宣教所覆盖的国家面积来说，韩国也是最大的。而就东方文化而言，从世界地图上来看，中国好比是一唱天下白的雄鸡，而韩国就像它那长长的鸡嘴。韩国的国旗及国徽都一目了然地以易经文化中的阴阳鱼为标记。光凭这一些，您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根源与这个国家的关系有多深。也许这正是格安一路会在韩国问世的原因所在。未来的大同世界是东西方必然走到一起的世界，所以任何对未来人类历史走向所发出的预言，如果违背此一原则的话，恐怕听一听可以，但该不该信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本书的宗旨是把西方的文化以圣经的启示录为主，与东方的文化以格安一路为代表结合在一起，从而探讨未来人类及时代的走向。明白了这一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逐一进入主题了。